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就在达达尼亚和阿多斯的决斗刚刚拉开架势，两剑相碰之时，红衣主教的卫士出现在他们面前。立刻，国王的火枪手和红衣主教的卫士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阵营，双方剑拔弩张。达达尼奥该站在哪一边呢？
达达尼奥必须在国王和红衣主教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一旦做出，他就得坚持下去参加决斗，也就是说不服从法律，也就是说拿脑袋去冒险，也就是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权力比国王本人还大的大臣的敌人。年轻人隐约看到了以上这些，他连一秒钟也没有犹豫，就朝阿多斯以及阿多斯的朋友转过身来说，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的话稍稍做一点修正。你们说你们只有三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四个人。
博尔多斯惊讶地问道，
不过您不是我们中间的人呢。
达达尼亚回答道，
不错，我没有你们的制服，但是我有一颗和你们一样的心，我的心是火枪手的心，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先生们，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做出了决定。朱萨克毫无疑问地从达达尼奥的手势和表情已经猜到了他的打算，他大声地喊道，
喂，走远点，年轻人，你可以离开，我们也同意，快逃命吧，快逃吧。
达达尼奥没有动，朱萨克又不耐烦地喊了起来，
快点，快点，快做决定。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说，
啊，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呀。
但是三个人全都想到了达达尼奥还年轻，担心他缺乏经验。阿多斯继续说道，
现在我们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还带着伤，另外还加一个孩子，但是以后别人仍然会说我们有四个人。
达达尼奥懂得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他说，先生们，还是让我试试吧，我以人格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打败了，我绝不活着离开这儿。
阿多斯问道，您叫什么名字，我的朋友？
啊，我叫达达尼奥先生。
好，阿多斯、博尔多斯、阿拉米斯和达达尼奥，前进。
这时候朱萨克第三次叫喊道，
喂，先生们，你们到底做好决定了没有啊？
已经做出了，先生们，
你们决定怎么办
啊？我们就要有向你进攻的荣幸了。
啊，你们抗拒？
见鬼，这让您感到吃惊了吗？
九个参加厮杀的人相互朝对方猛扑过去，在狂怒中他们还是没有忘记一定的章法。
阿多斯选中红衣主教手下的红人，一个叫卡于扎克的家伙，和博尔多斯交锋的是比斯卡拉。阿拉米斯同时对付两个敌手。
至于达达尼昂，他向朱萨克本人冲了过去。年轻的加斯科尼人心跳得那么厉害，几乎把他的胸膛都要炸开了。他像一只狂怒的老虎那样厮杀，不停地围着对手转。他一再地改换招式和位置。朱萨克正像当时的人说的，是个剑迷，经验极其丰富。可是遇到这样一个对手，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还是难以招架。因为这个对手身体灵活，蹦蹦跳跳，他时时刻刻都背离成规。他同时从各个方向进攻，又像是对自己的性命特别看重的人一样，一下下的挡住了攻击。
这种打法到最后，终于使朱萨克失去了耐心。他因为自己被一个他看成是毛孩子的人困住，怒不可遏。他过分激动，开始出现一些错误。达达尼昂缺乏实战的经验，但是却掌握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他成倍加快了动作的速度。 朱萨克一心想赶快结束，于是一腿跨前，西部尽量向前一屈，同时狠狠的一剑朝对手刺去，但是对手却敏捷地挡开了。就在他重新挺直身体的时候，达达尼昂像蛇一样的钻到他的剑底下，一剑刺穿了他的身体，朱萨克一头栽倒在地上。
达达尼昂随后焦急地朝整个战场迅速地望了一眼，阿拉米斯已经杀死了两个对手中的一个，但是另外一个却紧紧地逼住他不放。然而阿拉米斯的情况很好，他还能够抵挡。比斯卡拉和博尔多斯刚刚同时刺中了对方，博尔多斯的胳膊上挨了一剑，比斯卡拉的大腿上挨了一剑，但是双方的伤势都不严重，他们反而斗得更加顽强凶猛了。阿多斯再一次被卡玉扎克刺伤，脸色显得十分苍白，但是他一步也不后退，只不过剑换了手，用左手在战斗。
按照当时的决斗规则，达达尼昂可以去支援别人，他在用目光寻找他的伙伴中有哪一个需要他支援的时候，遇到了阿多斯的一个眼色，这个眼色具有卓越无比的说服力。阿多斯宁愿死也不愿意喊人来帮忙，但是他可以用眼睛看，用目光来请求支援。达达尼昂猜到了，于是猛地朝前跳了一步，落到了卡玉扎克的侧面，叫道：
冲我来吧，卫士先生，我要杀了你。
卡玉扎克转过身来，啊，真险呐、阿多斯仅仅靠了非凡的勇气支撑着，这时候一条腿已经跪倒在地了。阿多斯向达达尼昂嚷道：
他妈的，不要把他杀了，年轻人，我要求你，等我伤养好，身体健康了，我还有一笔旧账要跟他算，解除他的武装，缠住他的剑。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很好。
这句欢呼是阿多斯看见卡玉扎克的剑飞到了20步以外的时候发出的。达达尼昂和卡玉扎克同时扑过去，一个想重新拾起来，另一个想占有他。但是达达尼昂比较敏捷，他先到一步，用脚踩住了剑。卡玉扎克朝被阿拉米斯杀死的那个卫士奔过去，拾起了他的长剑，想回来找达达尼昂，但是半路上遇到了阿多斯。阿多斯在达达尼昂帮他得到片刻的休息以后，已经喘过气来，他担心达达尼昂会替他杀死他的仇敌，因此想重新加入战斗。达达尼昂明白，如果不让阿多斯动手，会惹得阿多斯不高兴。果然在几秒钟以后，卡玉扎克的喉咙被一剑刺穿，倒了下去。
在这同一瞬间，阿拉米斯用剑抵住翻倒在地的对手的胸口，逼着他讨饶。还剩下了博尔多斯和比斯卡拉，博尔多斯不停嘴的自吹自擂，他问比斯卡拉可能有几点钟了，还祝贺他的兄弟在军队里荣升了连长，但是尽管他开玩笑，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手。比斯卡拉是那种只有到了死才会倒下去的铁汉子，
然而又一定得赶快结束，巡逻队随时可能来到。参加战斗的人不管受伤没有受伤，不管是国王派还是红衣主教派，全都要抓起来。阿多斯、阿拉米斯和达达尼昂团团围住比斯卡拉，勒令他投降。朱萨克也用匕首支起身子，大声地叫他投降。比斯卡拉像达达尼昂一样是加斯科尼人，他假装没有听见，只是笑，在两次招架之间还找出时间，用剑尖在地上划定了一个位置。他戏谑地模仿圣经里的一句话说：
哦，这儿，比斯卡拉，在所有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会死在这儿。
朱萨克喊道：
可是他们四个对付你一个，住手吧，我命令你。啊，如果你朱萨克队长命令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是我的队长，我必须服从。
比斯卡拉朝后跳了一步，为了不交出剑，他在膝盖上使劲地把剑折断，然后把断剑扔过修道院的围墙，双臂交叉在胸前，用口哨吹着一支红衣主教派的曲子。
勇敢永远受人敬重，哪怕他表现在一个敌人身上。火枪手们举剑向比斯卡拉致敬，然后把剑插回了剑鞘。达达尼昂也跟他们一样做，接着 在比斯卡拉这个唯一还没有倒下去的人的帮助下，把朱萨克、卡于扎克和阿拉米斯的对手中仅仅受伤的那一个抬到了修道院的门廊下。第四个已经死了。接着他们敲响了钟，带着五把剑中的四把，欣喜若狂地朝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走去。他们挽着胳膊，占据了街道的整个宽度。他们叫上遇到的每一个火枪手，到最后成了一次凯旋大游行。达达尼昂的心陶醉在幸福当中，他走在阿多斯和波尔多斯中间，亲切地挽紧了他们。就在他跨进特雷维尔先生府邸大门的时候，对他的新朋友说道：
啊，如果说我还不是一个火枪手，至少我现在已经被收下做学徒了，是不是啊，朋友们？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这场决斗引起了轰动，特勒维尔先生大声地训斥他的火枪手，低声地向他们表示祝贺。但是没有时间好浪费了，得赶紧禀报国王。特勒维尔先生急急忙忙赶到罗浮宫去了。
然而已经太迟了，国王和红衣主教关着门在密谈。特勒维尔先生被告知国王正在工作，这时候不接见任何人。晚上特勒维尔先生在国王打牌的时候又来了。国王赢了钱，陛下非常爱财，所以赢了钱情绪非常好。他远远地看见特勒维尔就说道：
啊，过来过来，队长先生，过来让我好好的训斥训斥您。您知道不知道，主教大人来向我告您的火枪手的状，而且他是那么激动，今天晚上病得起不来了。哎呀呀呀呀呀，您的火枪手都是些暴徒啊，都是些该绞死的人。
哦，不，陛下，不，恰恰相反，他们是些善良之辈，就像羔羊一样的温顺。我可以保证，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们的剑仅仅是为了替陛下效劳才会从剑鞘里拔出来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红衣主教的卫士不断地找茬跟他们挑衅，正是为了团队的荣誉，我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才不得不自卫还击的。
哎，您听我说，特勒维尔先生，您听我说，这简直就像是在谈一个修道院。说真的，我亲爱的队长，我真想解除您的职务，把它给德谢姆罗小姐。我曾经答应过让她掌管一个女修道院。不过您别以为我会相信您的话，我被人称为是公正者路易，特勒维尔先生，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再看吧。
啊，陛下，正因为我信赖您的公正，陛下，我会耐心的、放心的等待陛下的旨意。
那就等着吧，先生，您等着吧，我不会让您等太长时间的。
果然，运气变了。国王开始输掉赢到手的钱，因此不一会儿，国王站起来，把面前的钱放进口袋。这些钱大部分是他刚赢的。他对旁边的一位大臣说道：
拉维欧维尔，来接替我，我需要和特雷维尔先生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啊，我面前有80卢比，放同样数目在您的面前，别让输钱的人有理由抱怨。首先应该公正。
接着他朝特雷维尔先生转过身去，两个人朝一扇窗子的窗洞走过去。
啊，先生，您说是红衣主教的卫士找茬向您的火枪手寻衅，是吗？
哦，是的，陛下，是的，跟往常一样。
那你说说看，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因为你也知道，我亲爱的队长，就是法官也应该听双方当事人的陈述。
啊，我的天主，其实这件事再简单再自然没有了。我的三名最好的士兵，陛下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不止一次表扬过他们的忠诚。我完全可以向国王保证，他们忠心耿耿地为您效劳。我是说，我的三名最好的士兵，阿多斯先生、博尔多斯先生和阿拉米斯先生，带着我上午托付给他们的一个从加斯科尼来投军的年轻贵族子弟出去玩玩。可是他们在修道院那儿突然受到了朱萨克先生和卡于扎克·比斯卡拉两位先生以及另外两位卫士的打扰，这些人一下子去了那么大一帮子，肯定不会没有违反禁令的罪恶意图。
哦，您是想让我相信他们毫无疑问也是去决斗的，是吗？
哦，我当然不是去告发他们陛下，而是说出来请您自己来判断判断。五个全副武装的人到修道院周围这么荒僻的地方，他会干什么呢？
嗯，对对对，您说的有道理，特勒维尔先生，您说的有道理。
哦，不过他们看见我的火枪手以后就改变了主意，因为陛下不是不知道，火枪手效忠于国王，而且仅仅效忠于国王，是效忠于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的天生的敌人。
嗯，是的是的，特勒维尔先生，是的。像这样在法兰西形成两派，哎，在王国有两颗脑袋，请相信我，看了的确让人伤心。不过这一切会结束的，特勒维尔先生，是会结束的。您是说那些卫士找茬跟火枪手寻衅？
啊，我是说事情是有可能这样发生的，当然我不能保证陛下。
嗯，
你也知道真相是很难了解的，除非具有使得路易十三被人称为公正者路易的那种了不起的本能。
您说的有道理，特勒维尔先生。不过不是只有您的火枪手跟他们在一起吧？好像还有一个孩子。
是的，陛下。其中有一个人带着伤，所以是包括一名伤号在内的三名国王的火枪手和一个孩子。但是他们不仅仅抵住了红衣主教先生的最可怕的卫士中的五个，而且还把其中的四个都打翻在地了。
太好了，这可是一次胜利呀，一次伟大的胜利。
哈，当然当然，是的陛下，非常伟大的胜利。
嗯，那您说是四个人，其中还有一个伤号，还有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勉强可以说是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在这个场合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我想冒昧的把他推荐给陛下。
他叫什么名字？
叫戴达尼昂，陛下。他的父亲是我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曾经是作为一名志愿兵跟随名垂千古的先王参加过战争。
哦，您是说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很好？讲给我听听，特勒维尔先生，你知道我喜欢听人讲打仗和斗殴的故事。
哈，陛下，我跟您说过，戴达尼昂先生因为几乎他还是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当火枪手的荣幸，所以是穿着普通老百姓的服装。红衣主教先生的卫士注意到他年轻，而且也不是军队里的人，因此要他在他们发动攻击之前离开。
哦，您看清楚了，特勒维尔先生，是他们发动攻击的？
当然，完全正确，陛下。
嗯，
所以这样一来就不再有任何怀疑了。
嗯，是。
他们催促戴达尼昂赶紧离开，但是这个年轻人回答说，他的内心是个火枪手，完全效忠于陛下，因此他要和几位火枪手先生一起留下。
嗯，真是个勇敢的年轻人。
哦，他的确是跟他们一起留下来了，所以陛下有了一个如此坚定的保卫者，而正是他给了朱萨克那可怕的一箭，气得红衣主教先生发了这么大的火。
你说什么？是他刺伤朱萨克的？哦，我的天哪，一个孩子，这特勒维尔先生，这不可能。
哦，是这样的，完全如此，和我有幸向陛下报告的一样真实。
可是朱萨克他
他是王国的一个一流的击剑好手啊。
不错不错，陛下，他找到了他的老师，我想。
哦，是这样。我想见见这个年轻人，特勒威尔先生，我想见见他，如果能做点什么，这样吧，让我们来负责吧。
好的好的，陛下准备什么时候屈尊来接见这位年轻人呢？
就在明天中午吧，明天中午，特勒威尔先生。
好的，我只带他一个人来。
不，把四个人给我一起带来，我想同时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谢意。忠心的人不多，特勒威尔先生，应该对忠心给予奖赏。
哦，谢谢陛下。好的，中午我们一定准时到卢浮宫来。
啊，记住，走小楼梯，特勒威尔，走小楼梯，没有必要让红衣主教知道。
是的，陛下。
哈哈，你也明白，特勒威尔先生，这禁令终归是禁令，决斗仍然是严加禁止的。
哦，当然，不过这次遭遇，陛下，完全是超出了决斗的一般格局，这就是一场斗殴。那么证据就是，他们是红衣主教的五名卫士来对付我的三名火枪手和达达尼昂先生。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没有关系，特勒威尔先生。你还是从小楼梯走过来吧。
特雷威尔露出了微笑，他能够让作为红衣主教学生的年轻国王来反抗他的老师，对于特雷威尔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他恭恭敬敬地朝国王行礼，等到国王准许之后便向国王告辞了。在当天晚上，三个火枪手就得到这个殊荣的通知，他们早就认识国王，所以并不感到太兴奋。但是达达尼昂呢，他的加斯科尼人的想象力使他从中看出了未来的成就，所以整个夜里都在做着金色的梦。所以早晨八点多钟他就来到了阿多斯家。
达达尼昂发现火枪手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因为觐见国王的时间定在中午，所以他和博尔多斯以及阿拉米斯计划好要到位于卢森堡宫的马厩旁边的网球场去打一场网球。阿多斯邀请达达尼昂和他们一块儿去。达达尼昂尽管不会打，也从来没有打过，还是接受了，因为当时是九点钟，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这段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消磨。
另外两个火枪手已经到了，正在一起练球。阿多斯对各种体育锻炼都很擅长，他和达达尼昂走到场子的另一边向他们挑战。他虽然用左手打球，但是刚做了头一个动作就明白了，他刚受伤不久的伤口不允许他做这样的运动。达达尼昂单独留下，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对这项运动很不熟悉，不可能按规则进行正式比赛，所以他们继续打下去，光打不计分。
对于达达尼昂来说，不幸的是观众之中有一个是红衣主教的卫士，他还在为了战友们头天刚刚遭到的失败而愤愤不平。他决心遇到机会就报仇雪恨，他相信机会来了，于是他对他身旁的人说：
哈，瞧啊，这个年轻人怕挨球击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他毫无疑问是火枪队里的一个小学徒。
达达尼昂就像是给蛇咬了一口似的转过身去，目不转睛地望着刚刚说过这句蛮横无理的话的卫士。这卫士傲慢地撸着小胡子，接着又说：
哈，见鬼，你喜欢怎么看我那就怎么看吧，我的小先生，我说过的话从不赖账。
你说过的话非常清楚，你不需要再解释了，我想请您跟我走一趟。
好，可以，什么时候？
就现在，请吧。
哈，你大概知道我是谁吧？
哼，我吗？我完全不知道，也不在乎。
哈，那你就错了。要是你知道我的名字，也许你就不会这么急躁了。
哼，您叫什么？
贝纳鲁，愿为您效劳。
很好，贝纳鲁先生，我到门口去等您。
好吧，去吧，先生，我跟着你。
不过您可别太急了，先生，别让人看到我们一起出去。您也明白，对我们要去办的事儿来说，人太多了反而会碍事儿。
卫士惊讶地发现他的名字对年轻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贝纳鲁的名字确实人人都知道，也许达达尼昂是唯一的例外，因为在国王和红衣主教的一次次禁令都没能制止的那些天天都在发生的斗殴当中，最经常出现的人当中就有他一个。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正忙于打球，阿多斯又专心地看着他们打球，他们甚至都没有看见他们的年轻伙伴出去。达达尼昂正如他对红衣主教的卫士说的，在门口站住。过了一会儿，卫士也出来了，一场新的决斗又开始了。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